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开始了信仰圣太哲学的历史。我们把圣太哲学分成两个部分，两个阶段来做介绍。一个是19世纪，也就是从黑格尔1831年过世之后到1900年的这70年期间的西方这个哲学的一些情况。那么然后呢，就从1900年到2000年，这个是整个20世纪的期间的一些哲学。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19世纪后半期的哲学确实是乏善可陈，那他们不单只是乏善可陈，而且是造成了很多哲学上的困扰，就是很多是有反教材的一些思想都出现了。那么其中这个法国的实证主义、英国的功利主义啊、进化论，然后德国的唯物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那么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法国的实证主义。因为19世纪的这个中期之后，也就是说从这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那么或者更好说是从16世纪人类对天文的了解，那么对物质世界的对这个机械的发明，那么这一种信仰，可以说大家都有这么一种信仰，就是好像要取代基督宗教的信仰一样的，就是认为善相就是一切啊，而物质世界就是最主要的东西。那么因为善相是一切，所以我们透过感官就可以把所有的这哲学的东西都解决了。也就讲得更清楚的话，就自然科学家他就相信我们是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么这一种利用圣像考察的学说，那么那就是像德国的唯物论如此，英国的功利主义如此，美国的实用主义一度如此。可是我们说基本上讲还是没有法国的这个实证主义来得更彻底。为什么？因为法国的实证主义它是由孔德这个 August Comte， 他是1798年生到157年过世，那么他最先用这个实证主义，用这个实证论这个概念 Positivism。 那么这一个实证论的概念，他给他赋予一种意义，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呢？就是觉得人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以这个神学、跟哲学、跟科学这三个阶段，他以为这个在人类历史分段里面，以时间的先后也是这样分，他觉得最古老的人那么是相信宗教，而且也相信神话，所以孔德把神话跟宗教拿到一起，他觉得神话跟宗教是一体的两面，因为神话都是迷信，所以宗教也是迷信。那么这是他觉得这是一段，就是人类精神文明还没有发展，人类比较笨的那一段时间，人才相信神话，才相信宗教，才有迷信。那么可是人类慢慢的发展，当他慢慢的了解这个物质世界，当他慢慢的了解这一些现象之后，发现这个神话不能够，神话的解释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宗教也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而主要的是就是人会用理性，人自己会去思考，所以这是理性的阶段，而这个理性的阶段就是哲学的阶段，所以他觉得哲学跟理性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二个阶段。以后第三个阶段呢，那人不是说要用理性了，他根本就要用实证、用实验来去处理一切的问题。那么用实验是什么？是科学。所以他把科学跟实证、科学跟实验、科学跟实验室画上一个等号，而且觉得这是新的人类他最主要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孔德的这个历史辩证的系统上，他 就在一朝时间的先后，人的脑筋、人的理性，那么也开始觉醒。宗教是过时的了，哲学也慢慢的过时了，只有科学才是最新的东西。而且宗教是迷信，哲学嘛也是太空想，唯有实证的科学才是最真实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一种精神，我们哲学史称它做三战说，这三个战，那么三个战就是历史分段的三个战，神话神学的时代，神话宗教的时代，以及这个哲学神脑上的理性的时代，那么还是实证的科学的时代。孔德在解释神学还是神话还是宗教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方式，就觉得人那个时候他认为不懂得科学，所以对很多大自然的各种的现象都以为是神秘的，都以为是神的力量，看到打雷以为神在生气，是吧？看到下雨以为神在悲伤等等等等。那么还是觉得这个地震的时候是地龙在翻身，那么这些都是神话，都是人民不懂科学，所以孔德在这里他一开始就觉得科学是最好的东西，实证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不科学不实证的时候才是神话跟这个宗教的一段时期。那么至于这个哲学还是理性的这个时代呢，因为这是人是慢慢的他相信自己的理性，相信自己的想法，觉得前面用神话用宗教来去解析自然的现象，来去解析科学的现象是不对，不过他们还没有到利用科学的实证的一段时间，所以哲学也是有慢慢的过去的一个东西。唯有实证的时代，唯有科学的时代才最好，所以在孔德的心目当中，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直接呈现给感官呢才是真实的，唯有感官的作用可以我们说这个进步到最高的一个阶层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我们说科学万能的一种想法，以及这个信仰是走进科学的最主要的一条通路。同时呢，感官的作用要比理性的思考重要，要比人的感受还是信仰更重要。这是孔德我们说实证主义最主要的一种思想。那么从这一种思想发展下来的，可以说它升起了一种反宗教反信仰的一种精神，把人的理性的东西，把人的这个高层次的神秘的经验还是对上天的这种关系把它斩断，只把人对自然科学人对物质世界的一些知识当作是至高无上的知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到我们中国五四运动的前后，差不多都是接受孔德的这一种思想来去解析人类的历史，也把人类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里面也怎么去讲究的，我们殷商的时代是神话的时代，宗教的时代，慢慢到了汉代的时候有理性的出现，到现在有科学的这个发展，所以科学取代前面的所有的段落，前面所有的这个文化都应该被打倒，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这个在学术上科学的一个世界，在政治社会上过一个民主的制度等等，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孔德他指出，在科学的实证时代当中，人类他不管遇见哪一种现象都可以用科学去解释，不必要相信有神秘的传说或者是哲学思考的推理，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把那些一定会呈现科学当中呢，才会使到人家相信，如果不是的话它就是虚幻。所以宗教它所有的信条 在孔的心目当中来看，都不能够比正史，都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实验。所以这样的话，那些科学才是人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宗教就应该辟除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人生里面，哲学呢也慢慢的是有过期了。所以这是实证主义一开始的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当然从孔德之后，那么当然他有很多的信徒，在法国有不少的信徒就是跟着他这一种思想去发展，那么所以理论上也好，所以实践上也好，都对宗教没有好感。那么对宗教没有好感的这个方式，当然除了谩骂跟其他的污蔑之外，那么也就是用到一个可以用一些某一种的理论，就是说一开始的预设是人对感官对物质世界的完全的把握可以取代人的理性，在哲学上的思考还是取代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些东西，那么都可以由科学实证来去取代。而真正接受还是说传播这个法国实证主义这个孔德的思想呢，由这个Guyot 这个人，他被称为法国的尼采，也就是说他对宗教对伦理道德一种反讽的一种讲法，使到当时的人好像在一个舞台上一样，那么能够博得观众的大笑。那么这种是有用很多的名词，创新的一些名词来说骂宗教跟伦理，或者说古约它是一个是有进化论跟无神论的。虽然他死的时候只有34岁，可是他从19岁开始就已经著书立说，来说反对宗教跟反对伦理，跟德国的尼采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是比尼采还要早。他更进一步认为伦理的最终的基础是宗教，所以如果要反对伦理的话，就需要更先要反对宗教。那反对宗教跟伦理，那么可是他更知道宗教跟伦理在哲学上的基础是神上学，所以他又把箭头对着神上学。那著书立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得圣像能够成为知识唯一的标准，因此把圣像当作是真实。只要我们把握出圣像，只要我们在实验室里面能够假一些圣像，这就是真正的学问，而不是闭起眼睛来想，还是说这个活出掌声祷告，这些在古药的思想里面都觉得这是迷信，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最有用的还是科学实证，最主要的还是在实验室里面来去了解到所有存在的这个基础。基本上讲，这个实证主义最早的形态它是经验主义，也就是说它相信感官经验，相信科学的技术对于未来是能够把握出所有的东西。所以除了经验主义之外，就是孔德对历史的批判，而这个历史的批判刚刚好是跟黑格尔的历史的动向相反，因为黑格尔的历史是一个发展跟进步的历史，而这个发展跟进步的历史是能够从科学到道德到艺术到宗教。可是实证主义的一个方式，它是翻过来，它是刚好把黑格尔的辩证的系统次序上翻过来，是要摆脱这个宗教，摆脱这个艺术，摆脱这个伦理，回到科学的层次。在黑格尔的历史发展里面，那么这个科学是基本没有错，可是它是起点，它不是终点，它更比科学更高层次的有道德有艺术，最后有宗教。那么这一个道德 科学、道德、艺术、宗教都由哲学来去处理。在孔德来讲，在这个实证主义来讲，这一切都由科学去处理，所以哲学也应该由科学处理，宗教应该用科学处理。那么用科学去处理的时候，这哲学跟宗教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实证论它在这里来讲，它有三个特别的派系，有三种不同的角度去看科学实证。首先它是社会实证论，那么这个社会实证论就是孔德跟居尔他们所提出的，就以社会发展的方式来就证明人类历史它是发展出进步，不过它就已经是从宗教到达了哲学，再到达了这个科学，而最后发展的这个科学才是真正的最进步的东西。第二派呢，它的实证主义是进化论的实证主义，它的理论呢就是辩证，它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唯物史观，就是人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注重精神，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物质世界，不太了解物理，也不太了解生理，他只是对人的心理有兴趣，而且对人的心理是有把握，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理论就是还是属于唯心的系统，而唯心的系统终有一天他要破灭，因为他慢慢的了解到物质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在物质世界里面，人所发展的是经济的活动，唯物史观到后面是跟马克思的思想联合在一起，认为是经济的活动才是人性发展的最后的基础。这一派的实证论通常来讲，以后就变成唯物实证，还是说这个经济活动的实证。那么实证主义还有第三派，它叫批判的实证论。批判的实证论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批判这个经验啊。这个目前来讲，批判实证主义跟逻辑实证论等等的派系，那么都是已经是我们说变成当代的共同来说反对神上学的一个方向，这个反对神上学的方向跟注重科学，把科学当作是最高的学问，是同样的一种思想的模式。所以实证论跟逻辑实证论跟进化论跟这个科学主义，那么几个是连到一起，都属于实证主义的这种方向。这种方向我们知道的后面就有法国的这个北宋的生命哲学把它化解了，因为觉得人的生命本身它是可以控制物质的世界，并不是物质的世界可以控制生命的东西，所以人对科学这个了解那也只是把科学当作人生的工具，而不是翻过来说人生是为了科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